又一次性内外经验，其实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一界色肉互为宾主。佛义空中闻说法身，凡我或闻十方同乎密意，此名金破地下离合，成就善终。暂代如是，非为圣正。不着圣心名三境界，若着圣洁即受全学。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三，叫做金破腹相离合啊。这个金破腹相离合，这个说法是讲义里面的这个名称啊。如果是正脉叫做文空说法，宝镜就叫做仪空文法，他们都是四个字。偶一大师的就叫做金破霍离啊空中文法，执掌叫做金破吉祥离合相，他们都是由他来见解。这个不论是四个字、八个字、七个字，它的用意啊，就是把这一个第三种的境界啊，把它表明出来啊。又以此心内外经验，此心还是前面此中的此心呢、啊，就是继续在梵文自信上啊努力进修。入流妄所啊，前面第一次向外啊，所以能够识能出外啊，第二次向内，所以能识出饶回。现在这里是内外经验，那这是很显明的表示啊，这第三个这个修行啊，比前面两种都加以很努力的进修而在深入。这个时候正在用功的时候啊，其实就在这个时候，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一切摄入夫为宾主。这一段话哈，我要先解释那个魂魄意志精神。魂魄意志精神呢，在圆严法师讲义里面他这样写，一精为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鼻，志藏于胆，或曰主摄，在时考证，精藏于肾，神藏于心。这几句完全抄这个正脉，正脉的原文呢、啊，一字不漏的抄下来。正脉原文是这样子，一精为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鼻，志藏于胆，或曰主肾，在此考证，精藏于肾，神藏于心。这几句话讲义按照正脉的原文整个抄下来啊，一字不漏。我觉得这种抄法呀，未免太草率了。怎么说呢？里面有一句在时考证，应当知道正脉啊，是在明朝末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西晋的1600年啊出版的。正脉那个时候他自己没有考证好，究竟志是藏于胆呢还是藏于肾啊？ 这个志，志向的志，四字头心字表的志向的志，志愿的志。这个志啊，人身上的志是藏于胆呢，还是藏于左肾？在当时啊，郑脉他没有考证出来，而他抄的易经啊，究竟哪一部有易经也不得而知，只是说易经未易经这样说。那么最负盛名、最值得根据的这个易经啊，应当是最早的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或者是扁鹊的《南经》啊，这两部是最值得考证、最值得研究的，应当里面有所说明。可能郑脉当时他写到这里啊，他看的易经不晓得是哪一部，不得而知。也许是一般流通的经本、书本，也不得而知，就是一般的医方之书啊，写可能是说，这个字啊，有的说藏在胆，有的说藏在左肾，究竟是藏在肾还是藏在胆，他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只好写在此考证。郑脉写在此考证，到了讲义啊，讲义是民国40年才出版的啊，这个时候是西晋的1951年啊，民国40年，西晋的1951年，从西晋1600年算到西晋1951年，已经过了351年了。请问351年来谁去考证过？谁去考证过？这中间最负盛名的注解像《灌顶书》《宝鉴书》《执掌书》，他们都不这样抄，他们都是对郑脉都是五体投地的，可是他们都不抄。这个在此考证这一句他就不抄进去啊。那么尤其这个执掌，他把世间一般的说法是列为第一种啊，而以郑脉的说法为第二种，然后把这个灌顶书的说法啊派为第三种。他自己很谦虚的说啊，执掌的这个作者是打天通理大师啊，通理法师，他说我对于世间书啊，我比较很少去下功夫，没有自己没有功夫啊，不敢断定是哪一种的是正确，我只把这三种都抄出来给大家去参考。但是他没有叫人再次考证啊。那么这里用这个再次考证的这个话，实在使人觉得很奇怪，抄的未免太草率，这样子抄书不是办法。假如写注解这样也叫做合法的写法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总觉得啊，讲义到了后边，往往是可能他老人家写了之后没有再看啊，才会出这种问题。这个在此考证，你得想想嘛，郑脉的时候没有考证啊，那个时候他是自己没有时间，所以没有考证出来，在此考证，希望后人能够替他考证。那么经过351年还是没有人考证没有人考证，你讲义原因法师还是叫人的在此考证，你在此是谁啊？死后谁？你原因法师自己写的时候不考证出来，你叫谁考证？你应当好好的把这个考证把它写出来才对呀、啊，应当是写说，哎，这个郑脉当时叫人再次考证，我现在考证出来了，应当如何如何，可是没有啊，你还是按照郑脉的这个文字照抄，所以我就看到这里，我心里实在觉得很难过，这位老人家为什么这样抄啊？所以，这一段文呢、啊，我们为了要解释这个魂魄意志精神。这些说法 谁说的最有力量，最合乎条件啊？实际上《黄帝内经》里面呢就有说明，《黄帝内经》里面有一篇叫做《玄明武器篇》，《玄明武器篇》第23，这是第23篇，《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这样说啊：五脏所藏，心藏身，肺藏魄，肝藏魂，鼻藏意，肾藏志，是为五脏所藏。这是《玄明武器篇》的原文啊，就在《黄帝内经》，我亲自看过，我按照原文把它放大引印出来啊。这个五脏，心藏身，肺藏魄啊，肝藏魂，鼻藏意啊，肾藏志，他这里很显明的有写个很清楚吗？不过我们看看这个前面古人的注解啊，古人的注解在《灌顶书》里面，实际上《灌顶书》的引证呢完全正确，《灌顶书》写的完全正确，是实际上《灌顶书》的说法是全对的啊。那么《灌顶书》的说法既然是对，后人不晓得运用而搞得这个很乱了，实在是不是办法。《灌顶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啊，《灌顶书》原文啊，他写说：贬析南京云，无脏则有气神，无脏里面所藏的有七种神，各合所藏也。大约藏的人之神气所含藏也，故肝藏分，肺藏魄，心藏神，鼻藏意与志，肾藏精与志。他这个完全是合乎原文，就是南京扁析的南京所说的啊。扁析的南京啊，一共有81难，81难里面呢、啊、第34难里面的原文明文有写啊，这个81难的难，这个是南京里面第34难明文写说：五脏有气神，各合所藏也。然他不是用问答了，下面用然转语词来说明：藏则人之神气所含藏也，故肝藏分，肺藏魄，心藏身，鼻藏意与智，这个智是智慧的智啊，肾藏精与志也。这最清楚了嘛啊，他是按照南京第34难的原文完全按照原文抄写来，一字不漏。那么这个灌顶书完全有根据的说法，后人为什么不用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内经南京我都看过，我为了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在史考证，我只看到那个在史考证啊，我想我慧性，我这个小小的慧性啊，没有人知道的，我来考一考吧，证一证吧，究竟实际情况如何，我就好好的下番功夫去查啊，查遍《黄帝内经》，查遍《扁析南经》啊，下了一番功夫啊，查出《灌顶书》里面的说法第34难是完全按照原文，这是正确的。奇怪的是，既然讲义看过讲这个灌顶，他也用很多这个灌顶里面的文字，为什么这一段他不用灌顶啊？这不是当时一时糊涂了吗？这个灌顶原文有明文，我照抄下来，这个抄的不就是很正确吗？为什么不用呢？这个打天通理法师的执掌也很奇怪。也许他没有看到南京啊，这个南京也叫做难经啊，问难嘛，他可能没有看到 所以不知道这个灌顶所引证的是正确，他只是抄下来哦，第一说，第二说，第三说，啊，实际上啊，这个扁鹊的南经是正确的。扁鹊就是秦越人，他姓秦，名叫做越人啊。他在出名啊，因为他的医学出名啊，人称他叫做扁鹊啊。扁鹊，这个扁字这么通用啊，我想这个陈水扁会用这个扁字很有关系的。你看这个扁鹊好了啊，扁鹊是一个大医王啊，他是医圣。扁鹊这个人，他住在81南的南京啊。他对于这个《黄帝内经》有很相同的互相帮助的发挥非常好啊。扁鹊是战国时代人，就是周朝东周的春秋以后的战国时代的扁鹊。哦，这个扁鹊的医学呀，那是从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位医圣啊。那么因为他人死的他都能够医成活的，那实际上是没有真死的，没有真死被人误会以为是死掉了，可是到了他手头他能够把他医活了啊。这个原因啊，据说是这样子的。扁鹊他在平常时看病，有一天啊，他看到有人啊抬着棺材在他的门前经过啊。这个人抬着棺材啊，一边走路，那么一边还在滴血。从前做的棺材恐怕做得不好啊，这个缝缝里面会流出血水来，滴出的血啊，这个扁鹊因为他是医学家，他一看到这种情况，赶快就跑出去看。他看了，看到这个滴出来的血啊，是鲜的，新鲜的，不是坏血。他马上就叫人说，你这个棺材停下来，不能抬出去，你要抬哪里去啊？他说死掉了，抬去埋啊。这人没死，看这个血就知道。他叫人把这个棺材放下来，把它挖开呢，这个人还正在吐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难产而死的，实际上啊，是小孩子生不下来啊，因此他用针灸啊，一针就把小孩子哇哇倒地了，然后母子平安了。所以他秦越人这个扁鹊啊，他能够把死人移成活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实际上他这个人并没有死啊，被人误会以为死掉了。如果不是碰到扁鹊的话，母子两个都没有命了啊。所以他有这种的能力，马上就传开啊，认为这个扁鹊了不起，是医生啊。所以他著的书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后人研究这个医学啊，离不开《内经》《南经》。那么这个《灌顶书》里面的引证既然正确，我们应当就要应用才对啊。这里我们这个大概关于这个圆觉法师讲义里面这一段的引证的问题，我已经提出来说明啊，是应当他这个再次考证不需要了。不需要再次考证，最好把这一段文啊换上灌顶书的就可以了，因为灌顶书按照南京所说的经文所说的六个字，它还多了一个智慧的字啊，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应当是这样子是对的啊。那么这个按照易经所说呢，焚肠以肝啊，肝肠焚啊。就是我们人生的肝呢、啊，它是藏我们的魂魄的魂啊。这个讲魂魄是道家的事情，道家有这个铭文啊，道教的书本里面它有这个铭文。所谓魂呢、啊，他说人有三魂七魄，这个三魂七魄呀，在道家的这个书籍里面都有这个铭文说明。三魂是什么呢？第一叫做台光，台湾的台啊，光明的光。三魂的第一叫做台光，第二叫做爽灵，人家说很爽的那个爽啊，是个人字，就啊一个大字的这个爽啊。 第二叫做爽灵，灵是灵魂的灵。第三叫做叫做油精，油油暗的油，油暗的油啊，精是精神的精啊。他说人的三魂啊，第一叫做财光，第二叫做爽灵，第三叫做油精，这是三魂的名称。我就是把这个名称列出来，由这个名称啊，三魂由这个名称是道家的事情，不是佛教的，佛教里面没有这个名称啊。道家的名称有三魂，三魂就是财光、爽灵、油精啊，这个容易记。七魄，魄也有七个名字，它有七魄。七魄啊，第一叫做尸狗，尸啊，户口的户，没有一点的那个尸啊，狗啊就是猪狗的狗啊。第一叫做尸狗，第二叫做福痴，福啊，降福的福，人字旁的福啊，痴是失掉的那个失啊，没有透上去的那个痴啊。第二叫做福痴，第三叫做缺阴，缺孔雀的缺，黄雀的缺，阴啊，阴阳的阴，缺阴。第四叫做吞贼，吞咽的吞，吞下去的吞。贼子，盗贼的贼啊。第四叫做吞贼，第五叫做非毒，非是是非的非，毒是毒药的毒啊，非毒。第六叫做除味，消除的除，味物味的味，不干净的那个味啊。第七叫做臭肺，香臭的臭，肺是这个人的肺脏的肺啊。这是七魄的名称，这个三魂七魄。查字典就有了，查这个中文大字典啊，或者是辞海里面就有这些名称啊。我只是把这个名称念出来，不解释了，这个解释没有用啊啊，这只是道家的说法，有这个三魂七魄的名字啊。那么现在我们佛法里面很少用上这个魂魄两个字，就是这里经文有用上是借用。借道家的说法啊，来帮助我们的解释啊，所以肝藏魂啊，魄藏于肺啊，就是肺脏，就是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肺脏啊，肺脏就藏这个魄啊，它这里都有原理呀、啊，要细看《内经》《南经》里面都有说明啊，我们就是从略，这个不必细说啊，肝藏魂，心藏魄啊，这个魄藏于肺啊。异藏于脾，脾就是我心肝脾胃肾的这个脾啊，就是腰的那个脾啊，所以这个异啊，异字是藏在这个脾里啊。如果是按照南京的说法啊，它这个脾不但是藏异，还藏智，还藏智，智是智慧的智，藏智慧的智。他说这个脾上啊，还藏意跟智啊，人的意跟智都藏在里面啊，所以叫做脾藏意跟智。那么脾是有两种，藏两种，脾藏意跟智啊。肾是藏精跟智，肾藏精，这个一般都知道的，还藏智，志愿的智啊，志向的志啊，肾藏精跟智啊，这是在一般医学的方术里面呢、啊，大致都是这样子说。那么这只能把这些名称呢、啊，把它列出来。多了一个智慧的智啊，按照《南经》第三十四篇的这个说法，多了一个智慧的智。经文只有六个啊，经文里面魂魄意志精神。没有那个智慧的智，那么这个智慧的智应当就含在这个智字里面也可以的啊。他说如果你在梵文啊，正在修行的功夫啊，下功夫下到一段时间呢、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六样东西，六神呐、啊，魂魄意志精神这六样东西，它自己会互相来往，互相升起一种特殊的作用。除知受身，知受身就指这个全身， 是身体的总报主啊，也有的解释说就是指这个第八乌拉耶识啊，也指这个全身，这个全身的身体总报主啊，它是不动的啊，因为它是身体的主要嘛。那么其他的六神在心内啊，一界摄入，一就是其他这六神呢、啊，它在身体里面会互相交涉，互相出入，摄入就互相交涉，互相出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啊，魂会跑到这个下面的魄、意、志、精神里面去啊，这个魄也会跑到魂、意、志、精神里面去，而意也会跑到魂魄、志、精神里面去，志也是一样，精也是一样，神也是一样，彼此互相来往。他们彼此互相来往，就叫做互相出入、互相摄入啊、相摄相出入啊。那么因此他们这样子来来往往啊，就是好像人的这个客人呐 啊夫为宾主啊，宾是客，主是主人啊。如果是魂为主的话，其他五个就是宾啊；如果魄为主的话，其他五个是宾啊。他们夫为宾主，这样子互相来往，夫为宾主，或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了。只能说说而已啊，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能够想得通的，因为这些一个人的这个身体，这个六神啊，它是变化情况，如果不是修行到这种功夫，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现啊。这种情况发现之后啊，会有一种情形出现，什么情形啊？他会听到说法，复于空中闻说法声，哎，这个在空中听到说法。而这个说法呀，实际上不是空中说，而是他的魂魄意志啊里面的这个六神当中有一种啊，会显出这个说法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他过去生啊曾修过佛法，最起码他没有修这个法门之前啊，还没有破誓愿之前，在刚刚开始要修行之前，以前就是今生或者过去生曾修过这个闻法的这个情况，听过说法。例如说你们大家经常来这里听经，也许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梦吧，做什么梦啊？梦见来这里听经，或者有这种情况啊。假如你曾听过经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魂魄意志精神六神最起码会有一个跑出来显出他当时听经的情况，他会把这个第八欧拉耶识啊，第八欧拉耶识里面他从来听过经的那种的实际情形啊，他会整个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浮于空中闻说法声，听起来好像在空中说，实际上就是在内心说，或闻十方同佛密意，或者是听到啊十方，这个十方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这个方向距离多远这个不一定啊，看他的情况。他同时敷扬，敷是敷扬，敷扬密意，密是维密，维系的意思呢，含维系的那个道理呀、啊、他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都有佛说法，都会表现出来啊。他这个魂魄意志精神六神互相升起这种的互为宾主的作用的时候，同时就会闻法。而闻法的原因就是过去生啊，或者是今生还没有修法之前曾闻过佛法，曾听过佛法，那么个听法的情况啊，他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现。所以啊，我们修学佛法要经常多闻法，多闻法的第八乌拉耶识里面都有具备这个闻法的经验。闻法的种子很多，一粒耳根呐、啊，融为道种啊。听佛法跟普通这个世间闻是不一样的。你听过佛法之后，佛法一粒耳根呐、啊，融为道种， 永久成为这个成就佛道的种子。所以这个闻法，我们听到佛法跟听世间法不一样。所以有人不了解，我说我这个我听过了，没有需要再听嘛，这很大的错误。因为佛法听过千遍万遍的情况都不一样，熏习越熟将来作用越大。假如你能够听，经常去听经，帮助很大。摩诃止观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西岳有一个外道啊，他挑住很多很多的人头，人头的这个脑袋啊，人头壳啊，人头的骨头啊，挑去卖。这个东西谁要买啊？卖不出去。哎，他就碰到有一个道人来向他买啊，他可以啊，我可以买来供养，但是我得要测验一下。怎么测验呢？他拿个茅草，茅草尖尖的茅草，细细的啊。他说我来试试看啊。他怎么试啊？他把这个人头箍啊拿来，从这个耳朵的洞插过去，耳朵的洞啊，用那个茅草插过去。如果从这边插过去，从左边插过去，右边出来了，这个茅草插进去，从右边出来了。这个最贵，例如说可以卖，他可以用100块钱跟你买，人家不要的东西要丢掉的，人家就觉得很可怕的这个孤陋啊，他如果是茅草从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右耳进去左耳出来，这个他买了，一个加进去100块，如果有的哈插得进去，只插了一半，可是没有办法出来。差一半没有办法出来的，这个他要买了，他说这个减半50块啊，能够通的100块，不通的50块。如果这个茅草完全插不进去的，他不要，他说这个送我都不要，丢掉。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啊？这有我的道理。这个道理存在哪里啊？他说如果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右耳进去左耳出来，这个人啊这耳根都通了。怎么会通啊？听经，这个人听经听多了，他听佛经听通听多了，而且他已经听通了，完全通过去了，所以他的耳根是两边透的，两边通，这个很稀奇啊。所以这个人呢，因为他有听经，值得供养，他有这个福的，值得供养，所以他买去供养，100块也可以买去供养。那么通一半的呢，他说这个通一半的哈，通不过去，是听过经而没有懂理，理还不懂，你可不要回去试试看哦。啊，听过经而听没有完全听懂，懂一半的啊，那只能通一半，通一半。啊，这个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他听过经嘛，他懂得佛法呀，他听过经，这个也值得供养，不过价钱减一半。完全插不进去的，他说这个人没有用，这是俗汉，没有听过佛经，俗汉，这个没有用，你送我也不要。应当知道听经听多了，将来骨头还卖得出去呢。这是一种在摩诃止观里面的说法，提出来做参考，说明这个听经的功用啊，就是死掉了骨头啊，这个头盖骨还是能够测验出他听经的功效。所以这个因为他平常有听经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啊，因为用功修行他会闻法，平常我们也听到有些人啊，他在打坐啊用功啊，会听到人听到说话，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生圣解，生圣解就要出邪魔啊。所以下面接着就说，此名金破气象力后成就善种，这是叫做你的金，这个金破两个字就包含6个字啊，因为它的文字4个字一句啊，此名金破，金破两个字就包含精神啊跟这个魂魄意志，这个6个字通通包含在里面。因为它的这个6个就所谓6神啊，他们这个6神啊替地相离合啊，成就善种，就是过去多生多劫成就这个善因种子啊，这个善种不是今生才有啊，多生就来， 多生就有这个善种，因为他成就这个善种的缘故啊，暂得如是，暂时得到这种的境界，突然之间发现非为圣正，这不是正道圣人的境界。假如你认为正道圣人的境界，那是大错特错啊！所以不要做圣正，只是生啊，认为我有这个经验啊，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生欢喜心。假如你在用功修心啊，听到说法，你不要生欢喜心，也不要害怕啊。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觉，接受全觉，这个跟前文一样，就不必再说啊。那么第三讲完了啊，第四以下我们留着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峰。